圣经导读新唱365，4月22日，今日读经，撒母耳记上15-16章，路加福音16章19-31节，导读。扫罗王一再违背神的命令，骄傲之心日益膨胀，其实神早已离开他了。撒母耳记上15章，耶和华派撒母耳向扫罗宣告他的话，这也是最后一次试验扫罗忠不忠诚的机会。1-3节，撒母耳直接对扫罗说，神高牧你做王，不是人民拥戴你，而是神给你机会，现在又有个机会给你，因为亚玛利人一直与神的子民作对，你现在就去灭绝亚玛利人。听到神的灭绝令，扫罗立即召集了士兵在提拉因为消灭亚玛利人做准备。首先要处理基尼人的问题，他们在摩西时代就与以色列人友好，而且是铁器的专家，正如基尼的名字一样，就是铁匠的意思。扫罗劝基尼离开之后，成功地击杀了亚玛利人，并且生擒了亚甲王。扫罗却不顾神的灭绝令，私自留下了亚甲和一切的美物，最后导致考验失败。10-31节讲述先知是如何拆穿了扫罗的狡辩。由于扫罗一再违背神的命令，神就启示撒母耳，宣告他立扫罗为王后悔了。这不是说神会后悔，而是指神忧伤人的败坏，因人一再选择自己的欲望和骄傲，所以必自取灾祸。神完全可以阻止人犯错，但呢，仍会给人选择的自由。撒母耳因有牧者的心肠，就为扫罗哀求神。他也许想不通，为什么神知道扫罗会背叛神，却要高抹他呢？虽然忧愁是忧愁，但先知仍顺服神的旨意。于是呢，清早起来就去扫罗那里执行神的命令。难道扫罗自己不懂得反省吗？他竟然在加密呢为自己立了英雄纪念碑，当先知问他的时候，他避重就轻的先报功，说他遵守了神的命令。但是撒母耳说他听见了牛羊叫，于是扫罗就开始推卸责任给百姓，说是百姓爱惜亚玛利人的牛羊，想献给神。之后先知就向这个撒谎的王宣告了神的审判，说扫罗从前还自以为微小，而如今不但不执行神的灭绝令，反而擅作主张地把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就做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事。可是扫罗呢，继续狡辩说自己听从了神的命令，灭了亚玛利人，只是百姓取了当灭之物要献给撒母耳的神，表明神不再是扫罗的神。此时撒母耳就说出了一句影响深远的话，听命胜于献祭。人不顺从神，就是献上什么祭物也是白搭，悖逆之罪与行邪术拜偶像并没有分别。既然扫罗拜自己为神，从此就被神弃绝了，表明他没有资格再做以色列的王。24-31节，扫罗就两次说自己有罪了，但都不是真心的认罪，因为惧怕百姓并死要面子，甚至为了强留撒母耳，还把先知的外袍给撕裂了，迫使先知留下来完成仪式。32-35节，为了帮扫罗解决遗留的问题， 萨母尔呢一生从未杀过任何人，竟然亲手呢杀了亚甲王。先知要顺服神，还要面对一个冥顽不灵并刻意背逆神旨意的王，除了决裂和悲哀还有什么办法呢？像扫罗这种人连神也救不了他呀。十六章，正当撒母耳为扫罗之事悲伤的时候，神就劝他走出痛苦，并差遣他呢去执行一项重大的任务，那就是去伯利恒的耶西家高抹一位以色列的新王。但是撒母耳呢就惧怕扫罗王报复他，神就教他以献祭为由去完成任务。当先知来到伯利恒的时候，长老们就战战兢兢来迎接他，这与扫罗对先知的态度真是天壤之别呀。撒母耳献祭之后，就邀请耶西并他七个儿子来参加献祭后的筵席。撒母耳看见长子以利甲高大威猛，就如当初扫罗一样以为是他，但是耶和华说他不拣选外貌高大的身材之人。神看人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表，而神是看内心。结果呢，眼前所有的儿子都不是神所要的，直到呢把放羊的小儿子大卫回来。大卫的面貌描写得很特别，眼目清秀表明他在神的面前看着是好的，有超凡脱俗的属灵气质。这次撒母耳是公开的高抹了大卫为王，与扫罗秘密受膏完全不同。神的灵马上就充满了大卫，却离开了扫罗。若一个人没有神的灵了，恶魔就会被神差遣进入那悖逆的人身上惊扰他。扫罗得的是一种典型的精神焦虑症，因他背叛神而自取灾祸。这种病真的可以用音乐来治疗吗？未必，乃是为了显出会弹琴的受膏者大卫来。14-23节是交叉结构的写作方法，14节对应23节，讲到恶魔来和恶魔去，15-16节对应21-22节，讲到大卫善于弹琴和手拿兵器，17节对应19-20节，讲到扫罗呢对臣仆和对耶西的吩咐，叫大卫到自己身边来。18节是忠心的忠心，描述大卫不但善于弹琴，还是勇敢的战士，才德兼备，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。之后大卫将战胜巨人歌利亚并一举成名，那就顺理成章了。新约路加福音16-19-31节，耶稣针对那些有钱的法利赛人讲了一个故事。有一个财主非常有钱，天天穿华贵名牌的衣服，天天开 party 吃喝玩乐，好多人都羡慕追逐。而有一个皮肤生疮又残废的乞丐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，名叫拉撒路，想得到财主的一点施舍，连狗都来怜悯他。但这财主竟然一点怜悯的心都没有，结果这个乞丐死了，被天使呢带到亚伯拉罕的乐园里，财主也死了，却去到阴间的火湖当中受痛苦。犹太传统认为阴间呢被分为两部分，一是乐园，一人在那里等候耶稣再来。 是惩罚人的地方，即地狱，再是作恶的人在那里受苦。将来有一天，阴间要交出灵魂，在基督的台前受最后的审判，义人就进入永生，而恶人呢，将面临第二次的死，即永死。这个财主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却在火里被杀，远远的看见亚伯拉罕怀里的拉撒路，就祈求给点水解解火焰中的干渴。亚伯拉罕称他为儿啊，告诉他，既然在世上选择为富不仁，那就当接受死后的审判。拉撒路选择了受苦，就必从神那里得到安慰，而你在世上都不帮穷人，等到了地狱还想要别人帮你吗？永苦和永生有通融的可能性吗？财主还想能为他世上活着的五个兄弟来祷告呢，而地狱里能祷告吗？他竟大发善心地说，叫拉撒路复活，到地上传福音给他们，免得来到地狱受苦。亚伯拉罕回答他的虚情假意说，你们在地上都不读圣经，也不听神的话，难道看到一个人死里复活就会悔改信主了吗？哪怕再把拉撒路复活放在另外五个财主兄弟的门口，不是一样没人怜悯吗？后来主耶稣不是真的叫一个伯大尼的拉撒路复活了吗？这个财主的兄弟们包括宗教领袖们信了吗？不是照样不听耶稣的话，还把神的儿子耶稣给杀害了吗？财主为何被定罪？拉撒路为何得救呢？这不是因为有钱和贫穷的问题，乃是因为财主宁愿相信信靠世上的钱财，也不相信救主耶稣基督是摩西和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。应用，看到扫罗称王称霸，到了最后却失去了神的同在，也看到耶稣讲的财主和拉撒路的最后不同的结局，我们都当要好好反思一下。经上记着说，人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了自己生命，又有什么益处呢？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六节。玩梗与贪恋钱财都是拜偶像啊。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会严肃地思想这个问题吗？一个人的堕落和犯罪不是神不爱他，而是他愿意不断地让自己选择离弃神的话语，失去顺服和怜悯，天天只顾自己那点情绪和快乐。这种自私从来不顾他人的人，最终会成为危害他人的恶人。一个只为自己的爱好和喜欢而活的人，结果会如何呢？圣经不断地放在我们面前，我们看得进去吗？牧者长辈不停地劝啊劝，我们听得进去吗？不是不能选择正确的道路和思想，而是我们太看重自己的感觉和情欲了。虽然天天求主耶稣来救自己，可心里却始终地抓住自己的欲望不放，连到了地狱里还以为自己那套东西是对的。人性真是比万物都诡诈，若不盯死自己的情欲和骄傲，就是看见死人复活，人也不会相信地狱和天堂是真实存在的。让我们趁现在还活着并有选择的机会，赶快回转并归向耶稣基督吧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如果